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1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多做酒瓶多救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1日。酒瓶发表后所引发的三退大潮，其实就是众生阅读了酒瓶后，就在身体中清除了共产恶党邪灵及其因素，从而做出正确的选择，也在整体上解体着中共这个恶魔。我感受到师父在宇宙正法中安排了这么重要的一件大事，非是弟子们所能完全看明白的，但是不折不扣地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去圆融，则是弟子所必须做到的。第一部分，重视酒瓶的制作与发放。2022年5月27号，明慧网刊发了酒瓶共产党高清彩色线装九分册线装的文章，没有署名，没有要求。当时浏览明慧网页时，我是作为消息看的，并没有多想。两个月后，同修告诉我，明慧周刊又刊登此文。我第一念就想，为什么在正法接近尾声之时，酒瓶专门出了高清彩色线装版呢？一定是这个酒瓶太重要了，而且也没有作者署名。我悟道，为什么两个月后这个消息又在明慧周刊刊登？一是可能大陆还有人对酒瓶救度众生的作用认识不足，另一个很可能是酒瓶一书的发放在总体上还有差距，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就我看到的情况，农村没有看过酒瓶的大有人在，这就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三是无论上网和不上网的所有大法弟子都知道了这个消息，足以引起大家的重视了，这也应该是正法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吧。因此我就和大家切磋，形成共识，人人都做线装酒瓶，每人每月至少缝一本，主要向社会主流人士赠送或发放。当时我正在学师父的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我感受到有四点非常明确。一，酒瓶是解体邪党的，引发了三退大潮。二，酒瓶具有法的力量。三，酒瓶要一直发到邪党解体。四，酒瓶是在救人，只管做，不会有人烦。因此我悟道，为了救人，除了按明慧要求制作线装酒瓶外，普通版本的酒瓶也应该大力在社会发放。因此历时11个月的时间，我把自己所负责的区域发完后，又帮别的同修制作与发放。第二部分，酒瓶的救人效果是相当惊人的。2006年，叶同修给我讲一件事，他碰到原县委办公室主任，人们说他是才子，劝其退党，他马上很痛快地答应了。然后同修说送他一本酒瓶看，他说，我看了，不知谁给我寄了一本酒瓶共产党，哎呀，这本书写的水平太高了，太真实了，共产党完了，我绝不能与其同流合污。其实那本酒瓶是几个月之前我给他寄过去的。一位同修讲，三退大潮刚兴起时，她的丈夫怎么劝说也不三退，让她看酒瓶也不看。后来同修不说了，就把酒瓶书很随便地放在卧室里，她丈夫却偷偷看了。过了几天，她丈夫平静地说，把那个党给我退了吧。一位做小买卖的农村同修，每天走向串村，他劝退的人很多，他说，这么多年劝三退中，我觉得凡是很痛快答应三退的，再问其看过酒瓶吗，绝大部分人都说看过。酒瓶有如一颗颗原子弹， 必将邪恶的中共及其因素彻底销毁殆尽。这些都是《九评共产党》一书力量的具体展现的实例。我和统修切磋《九评》的救人效果时认为，凡是看过《九评》书的，劝三退时 90% 以上的人都愉快地接受同意，特别是那些有官位的，如副书记、副县长、人大主任、副主任、政协主席、副主席等，都是看了《九评》的，他们也是一说就退。这个事实是其他任何真相资料所不能比拟的，更是师父对《九评》注入了法的威力的作用所致。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中共是恶党邪灵最后的主体，救度中国人就是接替恶党的邪灵。九评共产党一书横空出世，是帮助可贵的中国人分清中共邪党和中国，接替中共邪党的一本奇书。因此，当我完成自己负责的区域和帮助周围同修做完外，从今年四月，我又马不停蹄地帮助别的片区的同修制作九评，来圆融师父所要的。我每月要制作大约300本九评，供给其他需要的同修。对于做九评书，除了现装彩色外，我都是激光打印机，这样耗彩的费用虽然大一些，但是打印质量是最好的。当我实施这个项目之后，师父给我极大的鼓励，我的打印机与我配合得很好。至今5个半月，我大约制作了1700本九评，打印机和锡鼓都配合得出奇。 HP403 打印机的锡鼓只换了一个鼓芯儿。我知道我做对了，是师父在鼓励我。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你们发九评的目的是揭露和制止邪党的迫害，不是为了打倒邪党为目的的。迫害不结束，大法弟子就发九评，到最后中共邪党解体，迫害停止为止，这不理直气壮吗？师父要求我们，九评要一直发到邪党解体，那我就圆融师父所要，一直把九评做到中共解体，让九评发挥更大的威力，救度更多的众生。第三部分，坚持使用真相币18年。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有人说人民币上写上法轮大法好，退党。我说这办法真好，这钱扔又扔不了，销毁又销毁不了。真相币这个项目是师父肯定的，弟子必须要做好。看似简单，还真不是那么容易。它也是修炼心性，去执着心的过程，特别是能修去怕心。我是2006年开始使用真相币的，至今已经平稳地使用了18年。我是以真相印章为主，偶尔也打印一些。18年间，我只碰见2个不要真相币的，都是在2006年刚开始使用真相币时发生的。那时人们还没有见过真相币。第一次是我去加油站加油，结完账刚走出吉米院，被他们叫住，很客气地说，你这钱上有字，请给换一下吧。还有一次，也是那年腊月，我到集市上卖红枣，老板娘一看钱上有字，说，这钱有字我不要。我立即说，你不要我也不买你的枣了。我花出去的钱除100元的外，其他全是真相币，有时也用红色记号笔直接往100元的币上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使用的印章很有灵性，很超长，印章用了18年，直到今年1月才换了新的印章，但是那个旧的印章也还能用，只是弹力不太好了。小小真相币在救人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很多世人看到了真相壁的短谕，得到了保命的救子真言，两方法轮大法号、真善人号。也有通过真相壁做三退的，特别是面对面讲真相时，问其知不知道三退保平安，很多人说，那钱上都写着呢。这也说明真相壁对于传播大法真相的作用是非常出色的。结语，师父正法已经是尾声了，正法修炼的机缘也越来越小了，我一定要精进再精进，继续多做九评，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之前救下更多的人，跟上师父的脚步，见约履任，做一个让师父放心的合格的弟子，圆满返回天界的家园。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谢谢同修的配合，合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无论形势怎么变化，修一丝一念》，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3日。对于邪恶企图将迫害延伸到海外这件事，我认为除了我们发正念，国内国外大法弟子加大力度讲真相，同时也要注意向内找，修好自己。我们该做什么就主动去多做，但不能心如浮萍的不稳当。讲讲这段时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和自己的体悟。一、修不动念。家人在外地住院，需要照顾，我在两个城市之间往返，高铁是主要的交通工具。由于之前乘高铁去外地过安检时，十有八九总是被翻行李，内心对此事形成了观念，认为警察在我的身份证上做了手脚，翻行李成了必然，心中对这件事产生了对立情绪，认为这是一种迫害，也在发正念，不许邪恶利用众生参与迫害。但是每过安检口，总会是不自然，总会有抵触，总会有知道接下来会翻行李的想法。这一次在被翻过行李之后，我反思一下，为什么自己制止不了这种迫害，为什么发正念没有效果。最终我想到，为什么自己在这件事上要动心，为什么面对安检人员我笑不出来。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是不是我自己的心招来了这种结果？我首先想到发正念，不许邪恶利用众生参与迫害，没问题。但是认为通过发正念能够解决这件事情，这是有求之心在求结果。这种抱着有求之心来发正念，是在向外找，是想让外部环境变化，是不是我应该向内找？那么我向内找的是什么呢？是被迫害的想法，是每过安检都要被翻行李的观念，是我一直在动的念。师父讲过病的问题，总想病会把病招来的，其实根本就没有病，是自己的一念不正。迫害是师父不承认的，怎么叫不承认？我悟到，在人间的人看来，大法弟子是在被迫害，神没有被迫害的概念，
人才有被迫害的认识。如果抱着人念，是不是在人中也会形成一种假象？我应该有的是在大法中修出来的正念，过安检被翻行李，在这件事上我形成了执着，过于去联想和考虑这件事情，动的都是人心，所以我要做的是把这种人的观念和思想彻底从我的空间场中清理掉。我试着清理这种过安检被翻行李的想法，不是很容易，思想总在翻，我就想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次没翻行李，再一次也没翻行李，我想我应该做到不动念，什么也不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能乐呵呵的不在乎，是不是也是根本就不多想啊？二，再谈不动念。家里装修，和我丈夫一起与设计师去看方案，在车上，设计师突然问我，是不是和甲讲过法轮功的事？我正在支吾，由于丈夫对我讲真相这件事常有微词，一般我讲真相都背着他。丈夫接言，他做这事，指我讲真相的事，我很反感。设计师没理丈夫，继续讲。甲问他，我是不是练法轮功的？他就大大方方地和甲说，这个姐姐指我很好，我们相处了很长时间了，装修时认识的，是不是和我们听说的练法轮功的人不一样吧？我们知道的关于法轮功的事都是假的，宣传的，我们得了解真正的事情。甲和设计师是好朋友，我和甲讲真相的时候，他听得很认真，也做了三退。联想我们刚刚和甲见面时，甲对我的态度亲切很多，原来是他和设计师谈过我了。随后设计师又讲起了另外一个干活的工人，问他关于三退的事，他说，我就告诉他我也退了。我和设计师接触时间很长，给他讲真相讲得很全面，他很认可我讲的事。我就说，是呀，如果都像你一样了解了法轮功，我会感到很高兴。我们在社会中生活，都有亲戚朋友，如果他们都知道法轮功是好的，没有对我们的歧视和误解，我们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会生活得很轻松，这才是人的正常生活呀。丈夫没有说话。下车后，我与丈夫往回走，丈夫没提刚才的事。我知道，我现在还没能破开丈夫身上怕被迫害的壳。我修炼法轮功这么长时间，多次被迫害，丈夫都能站在我这一边。除了他善良本性之外，他也从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好。丈夫现在的这种表现，跟在我这里，是我有被迫害的想法，还有对丈夫形成的一些观念造成的。我还没有做到堂堂正正的修炼，思想中人念太多，不够纯净，而设计师的思想很纯净，他就能够在我丈夫面前讲下去。设计师刚讲的时候，丈夫开始有微词，我是动了人念的。因为前一阵认识到了遇事不动人念，所以及时清理了那些人念，真得扎扎实实修一丝一念。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另外空间所见：纽约大纪元两办公室现状》，作者纽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4日。昨晚参与纽约晚上整体发正念时，在不怎么静的情况下，自己所在层次看见了一些景象如下。28街，看见师父非常年轻的法身坐在28街办公室楼顶上，师父很严肃，法身飞起来时一圈的黑色势力无法用文字描述，每个黑色势力看不见形象，因为太邪恶，也因为自己层次有限。一根管子往办公室注入黑色的黏糊糊的黑气，目前不是液体，如果注入液体会非常非常邪恶。师父法身落下端坐时，黑色势力就往师父身上注入黑色气体，师父的表情微微有一点点难受，实际情况应该不是一点点难受。接着来到了办公室内，对目前对媒体迫害认识不清晰，不在法上或不够重视的同修，仅限向内找自己做好当下工作的，耷拉着脑袋，眼睛微闭的工作着，黑气自然而然更多的找这些同修，半数以上的都处于这种状态，所以师父才会端坐在楼上帮我们承受。如果半数以上同修能在法上认识现在的形势，师父就不用帮我们承受更多，媒体学员自己就可以走过这一难。还看见目前28街办公室四周还能发出一圈金光，我理解这是师父鼓励吧。34街，刚刚看见28街时，念头就想到34街办公室，这是我动了人心，更关心34街办公室造成的。当时啥也没看见，看完后两处办公室出现了，办公室内发出一圈厚厚的灰色气体，笼罩着整个办公室。也许气体太厚，和自己层次有限，看不见里面的情况，但并不乐观且复杂。写到这时打进我脑子的。一，时间紧迫。二，分清正法修炼和个人修炼。三，全球同修都重视对当下形势发正念。以上这三点是刚才打进脑子的，在同修鼓励下写出来与大家交流，我尽可能还原和写出当时所看见的。写前跪拜了师父，请加持顺利写完这篇文章，尽快发给明慧网。内容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谈电子设备对大法弟子的影响》，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5日。最近我看了很多文章谈关于手机短视频、游戏、购物、电视剧集等对修炼人的影响。我之前也热衷于看此类视频，当时也知道不对，但始终抱着看看而已，不会上瘾，批判式的看，大不了发正念清理一下就行了等不正确的观念，陷入明知是错却不可自拔的境地，不但浪费大量学法做正事时间，还被里面的内容牵引，弄得心潮澎湃，整天脑子像被浆糊糊住似的，严重影响学法练功，遇事也找不到正念。后来通过看同修的交流文章，自己向内找挖根以后，逐步走出泥潭。下面就针对电子设备对大法弟子的影响，谈谈自己的体悟，也给目前还沉浸在其中的同修敲响警钟。一，这是魔鬼拉修炼人下水的方式之一。 大多数大法弟子在这场邪恶的迫害中，特别是在直面恶人拳脚打压、威逼利诱的时候，都能做到正念正行。但在环境稍微宽松一点，特别是每天都面对的是常人和常人的环境，很容易把对电子设备的执着当成不起眼的小事，或者只看几分钟没事的想法。殊不知，这正是魔鬼拉修炼人下水的方式之一。实际情况是，几乎没有人只看几分钟就不看了。大多数人对电子设备是没有抵抗力的，或早或晚都会逐步上瘾，越看越不可自拔。以短视频为例，各互联网平台非常熟悉个性化算法，获取用户画像，对每个观看者都会进行打标签，用户喜欢什么就推送什么。所谓同温层效应，使得观看的人更容易接触到与自己观点或喜好相似的信息，从而不断强化放大自己的执着。比如有人执着于预言，就不断地推送宗教内容，有人执着美食，就不断推送商家促销打折信息，有人执着身体健康，就不断推送医疗、养生、药品信息。其实大法弟子冷静想想都能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是通过潜移默化的形式再往下拖你。二，严重迫害正信，思想根本静不下来。信息茧房按照常人定义是指人们关注的信息领域，会习惯性的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产检一般的茧房中的现象。各大互联网平台为了增加用户停留时间，不断推送你想看的，让你听你想听的，而提供这些内容的人又是以盈利为目的，其内容大多低俗、粗制滥造，让你产生一种错觉，世界就是这样。久而久之，你被封闭在了茧里，习惯了这种舒适的信息舒适区。而对修炼人的影响明显随着自己观看时间的增加，久而久之，头脑里不仅有记忆，还会出现画面感，有时还会把自己融入到某个场景中去，想入非非，甚至练静功发正念也被带入其中，很难摆脱。其实这个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掌控你了，按常人的专业术语讲，叫心智植入。三，影响修炼人的行为，混同于常人。上文提到，魔鬼利用互联网平台往下拖你、控制你，最后还会通过改变你的思考方式指导你的行为。网络上的垃圾文化强烈地腐蚀人的精神世界，充满色情、暴力、自私、虚荣、攀比、贪欲的各种低下视频内容，在真正影响修炼人的行为，在和人相处的过程中带入被灌输的错误认知。如果病业观的同修会诱导你网上买药，执着于情的同修会诱导你在男女关系上犯错，执着于求安逸的同修会通过描述人间的美好勾起你对常人生活的向往或好奇，执着于亲情的同修会诱导你用更多时间和精力享受体验常人的乐趣，比如旅游、制作美食、参加各种无意义的社交活动。表面上是看是你自己的行为，实际上他已经通过精神的影响在变异修炼人的行为，有甚者还为此造下罪业。四，其他信息传播渠道对修炼人的影响。除了前文提到的各平台短视频传播，还有常人社会的其他信息传播渠道，也非常严重地影响着修炼人。比如 MP3、电台广播、游戏、小程序、新闻、简讯、电视剧集等等。那么这些软件是怎么获取你的个人信息的呢？一方面，从常人的技术角度来说，通过手机录音功能、搜索引擎、历史记录等标记用户喜好、行为趋势，从而定向推送。另一方面，从修炼的角度来说，邪恶在另外空间是真的会看到你的执着，即使你在网上什么记录都没留下，甚至电子设备都没开机，只要你看，保证是你喜欢看的、喜欢听的、最近在执着的。这一点我自己也深有体会，之前不管是执着于体育赛事，还是执着于外界局势变化，那么那段时间我通过各种信息渠道所看到、听到的一定是与之相关的，甚至连人们在你耳边谈论的都是这个， 一次两次没察觉，后来慢慢就明白了，就是要影响你，拖住你，最后控制你，让你在思想上、行为上，包括语言上越来越常人化，完全没有一个大法弟子的样子。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消耗你，让你对其他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慢慢连吃饭睡觉都在想，心理状态是阴暗的，产生一种明知是错却又无可奈何的状态。针对以上情况，我的经验是不看、不听、不说、不用，多学法，发正念，坚持坚持一段时间后，发现自己思想清净不少，练功中心也静得下来了，恢复了一种平稳的修炼状态，内心充实而轻盈。现在当回看走过的这一段弯路，真的触目惊心，之前就好像中毒很深的样子，感觉和外界隔绝了一层物质，把自己包裹在里面，连正常的对外界事物的感知都出现了问题。在此为还在这个问题上迷失的同修真诚的呼唤，赶紧肃清自己执着的物质，下决心戒掉引号，那种短暂的舒适其实是在麻醉你，是邪恶的圈套，变异人的行为，消沉大法弟子的意志，赶紧走出迷雾，尽快提高上来。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